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的节目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啊，想请您就这个事件来聊一聊高中生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以及家长的一些教育相关问题。事情呢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二月份吧，在西谷地区啊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房价特别贵哈，然后也是很多高科技的精英人士居住集中的一个地方，叫做 Palo Alto。 在那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立高中叫 Gun High School。 那这个学校呢就是排名比较靠前嘛，是非常好的一个公立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呢它也是因为可能好学生太多了，也许和学校的一些风气啊教育方式有关系啊，反正这个学校它的学生自杀率就是比较高，是美国其他高中的差不多有五倍之多。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他因为曾经在七个月内有连续四名学生自杀，受到整个美国的关注。那最近的话呢，在这个学校又传出来是有一名华裔的女生啊，也是在离学校不远的火车站卧轨自杀。那这个事情非常让知情的人包括家人啊方方面面都感觉到很悲伤难过啊，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怎么说呢，不愿意看到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在这么优秀的高中，而且这个学生呢据曾经接触过他的人形容，他说他很聪明也很平静也非常的爱学习。那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目前我们在媒体上还没有看到特别详细的报道，但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有记者走进他们学校去采访，然后就有的学校形容说学校的氛围啊像一个高压锅呀。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里面周围整个社区住的都是一些高科技人才，下一代也都是一些顶尖家庭里面的顶尖的孩子咯，所以家长对他们的期待要求支持帮助应该也是非常高，所以竞争是非常的激烈。但是也有学生表示，就是说你是否感到非常有压力，这个取决于你自己你怎么看，你怎么对自己的要求，自我要求，还有你的家里对你的要求，你怎么安排你自己的学习生活。同时记者也采访到了有其他的学生，也表示说他也自己很认真地考虑过要自杀，每当走过那个 Caltrain 火车站的时候看到轨道，他当时如果觉得自己精神状态特别不好，想到学校的某些事情让他很不开心呢、比如说同学之间的那种社交氛围他自己不喜欢呢、比如说功课太难或者是他某一位老师他不喜欢等等，他就很有想跑到那个骑到火车道上去的这种冲动。所以说这个是很危险的哦。那陈老师，就是就这样的一件事件吧，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聊一聊。
是，听到这种消息基本上就是大家我想内心都会觉得非常遗憾啊。那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曾经有一个试图自杀过好几次的人，他的经验是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去采取那个手段哈，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他自杀以后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念头呢就帮助了自己度过了那个当下想非常非常想要自杀的那个关卡哈。所以我觉得呢很多事情你说压力大不大，真的是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客观的因素，因为时间就那么多，但是呢要求可能特别多哈，或者是需要这个汲取的一些材料啊，念的书啊，应付的人际关系啊，可能特别的复杂。但是呢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怎么样去 就像刚才那个新闻里头讲，有些孩子他也会觉得这个端视于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 coping 啊，你怎么去解读这个事情，你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价值系统怎么去建构一个更健康更能够抵抗压力的这样一个价值系统。我觉得这些事件事实上是非常严肃的，在提醒我们，不管是你自己不管是我们给孩子看的书，给他居住的环境，他的老师等等等等，都是在不断的透过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建构一个人，他用什么样的这个杆儿，用什么样的 turn， 用什么样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跟看待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而且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在一般的教育里面，这样子的时间并不被关照的太多哈。所以我觉得因为什么我们以前都会用一些电影啊，介绍一些电影，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电影看电影的方式，然后能够帮助亲子之间更彼此了解，更融洽，然后也建立更好的这杆秤可以就是帮助他去面对未来的这个可能更大的压力。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哦，陈老师，像我们长大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生活的艰苦可能在几十年前，学生们可能他承担的生活上的苦可能会更多一点吧，我是这样认为。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自杀是一件非常少见的事情，如果出一件事情全国都轰动了，并不像现在这么多的人有自杀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至少有这种想法，没有自杀的呢，也有相当的人就抑郁了，就是，如果没有抑郁的呢，还有更好一稍微好一点点的，比如说我也问过一些学生哈，现在都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当时也是在南湾比较好的高中毕业的，学校非常好，然后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些学生现在走上工作岗位，很多都是电脑软件的工程师，他们很高薪，但是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同时，他们我了解的几个孩子都有一些身心的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晚上失眠、睡不好觉，那就不像是一个20几岁的孩子应该出现的健康的问题。那我仔细跟他们聊的话呢，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在高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压力，有的是继续进到大学以后，学业依然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这种压力就导致他们现在的这种，我们就说是身心的一些状况吧。
是这样，当然，在这个求学的过程里头，也的确有一些孩子出比较严重的状况，他们就是事后的原因追究起来哈，当然也是承受不了那个解决不了功课上的问题，那当然也有说是来自于家庭对他的过多的期待，或者是不了解。所谓的不了解，就是说，其实孩子也知道，你到一个好的高中以后去读一个好的大学，那在某个程度上面意味着你在物质条件上面，过得更好的几率可能更多一些哈。但是呢，怎么样去支撑孩子在这一方面他所承受的那种，情绪上的难受啊，就觉得自己都快要崩掉的那种，睡觉也睡不好，因为你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你眼前的功课问题的，这等等的，它是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来支撑的，就是，关心，就这种语言上也好，动作上也好，表现出对于这个生命本身的尊重，就是不管你表现得如何，你还是父母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珍贵的孩子。那 try your best，那这就是不强求说你非得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但是呢，可以静下心来跟孩子去探讨，说的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哈，去探讨说，哎，今天为什么？他的困难在哪里？他为什么会觉得困难？是因为脑力不够用了呢？还是原来前面的基础太差了？那老师讲的太快，你跟不上呢？还是因为同学排挤的情绪呢？等等等等，事实上就是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找出来以后，自己能解决、能分析的， 那自己解决不了的，要去找专家来做分析的，就是让孩子去看到路是可以有所选择的，然后也可以往前走的，他就不会觉得老是一堵墙，到处碰壁哈，然后又受到别人的这个可能言语上或者是同学关系上的一些排挤。我想，如果我们能这样处理的话，那基本上孩子会觉得有人陪伴，就是再困难，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有这种耳闻或是经历哈。当一个女生或一个男生碰到一个他觉得是真爱的时候，那个对方跟他说我的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打拼等等等等等等，一天可能还睡不到2个小时。你觉得这个谈恋爱的人他会说什么？
没关系，我不在乎。
对，天涯海角都愿意跟他去，这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了。为什么明知道山中有虎，你还要虎山行？哈，那为什么孩子他明知道可能可以换来他的努力，他受到的压力可能会换来一个美好的这个生活前程，为什么他就不行了？
嗯，好。话问到这儿啊，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同时公布一下我们节目的热线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陈老师，刚才咱们讨论的高中生自杀的这个问题哈，好像有一种想法说，哦，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抗压能力不行了呢？不知道这种想法，在您看来，陈老师确实是这样吗？还是说您觉得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变了，并不是孩子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吧。那当然，孩子的问题大部分也是环境造成的嘛，哈。为什么呢？其实物质条件越好，并不是一定就带来给人类带来幸福，哈。也就是说，这些抗压力的这种，这么说吧，这个抗压力的这种产生，它事实上还是要后天环境去培养的，去训练出来的，它不是一生下来就会的，也不是你给他叨叨两句，叫他定一个目标，然后他就自动的就会了。这个就跟后天的教育一样，它是需要学习的哈。那学习呢，它需要什么？它需要时间，它需要累积，它需要步骤。它需要你的器官性上的成熟，哈，所谓器官性上的成熟，就是你的大脑功能的成熟。所以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会有一些学校，甚至有些专家，他们也鼓励孩子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哈，就是比如说3岁的孩子该会做啥事儿，你千万不要取而代之的去把那一些事情都帮他做了。我也曾经看过一些妈妈，哈，一些家长吧。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他非常容易代替孩子去做事。
是的，有好多家长就是觉得这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呵护、备至。
是另外一个，就是代表他的权威感哈。比如说，现在可能你才会看到的就是小孩戴口罩。
嗯哼。
那如果一个人跟这个小孩在对话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小孩子3、4岁，他本来发音就不是那么标准嘛，哈？那再加上戴口罩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说的本来就不太清楚了，那再加上一个口罩，那更是听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呢，大人可能这个老师可能就会跟他说，哎，你可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呀？然后再讲一遍，对吧？好，这个时候有2种状况会发生，一种就是小孩还来不及动手拉口罩，可能在他旁边的父母就已经帮他把口罩拉下来了。对，这个应该不是太不常见的事情哈。那另外一种，当然孩子他就会很有自信的把口罩给自己拿下来。你想这2个孩子， 如果每天累积一些相对的刺激，一个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被取代了。另外一个是他能够充满自信，然后去完成他在那个年龄那个时间点上他能力所及的事情。你觉得两个小孩累积的这些经验长大以后，哪一个抗压力会比较好呢？
一定是自己做事比较多的那个孩子哦。
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那旁边的大人讲那么一句说，啊，你自己可以啊，你自己把那个口罩拿下来，我才不管你，他增加了这个孩子的对于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冷漠的印象哈，这个对于大脑事实上是一个伤害，我们可以这么说啊。
嗯，
除非
就是说，家长的负面的言行对孩子，它是一种伤害，无意中的伤害。
对，因为我也观察到，或者是我们在临床上面也会看到，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不太容易分辨哈，不太容易就是做好这个区隔哈。你训练孩子独立，跟你让孩子觉得你很冷漠，你摒弃他、嫌弃他，也基本上这是两码事，但是往往可能拿捏不好。
您说的这件事让我想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啊，他研究家庭问题的，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就公开的说，当然不一定是指现在的家庭，而是指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长大的那种原生家庭，他说大部分都是精神病院。
嗯，我不敢说他说的怎么样哈，但基本上如果你是拿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啊，
嗯，家长在精神上带给孩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教育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高中他为了排名，他为了让孩子的成绩好，他用各种不同方式，去教育孩子，我想这个情有可原了哈。那只是我们也并不知道说这些老师他的口语上会怎么样。我倒是遇过一个高中的孩子，他基本上是有点想放弃，他倒还没有到说这个要就是走上自杀这一条路哈，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他觉得他的人生大概就这样了，然后他就躲在这个动漫里面，他也很少跟人打交道，这个是会出事的哈。但还好家庭发生就是发现的早，而且家庭也愿意配合比较专业的这个就是建议，然后去做一些改变。在这个过程最起码孩子他愿意开始去诉说，他觉得他找到一个人可以听他诉说，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来讨论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样。
嗯，好，陈老师讲到这个这里啊，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观点啊，就是现在的孩子毕竟他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好的。我想到了一个电影啊，想必您也看过，叫做《风雨哈佛路》。那里面讲了一个女孩子，她在美国长大的家庭，父母都是瘾君子，然后妈妈最后是得艾滋病就走了，父亲最后去进了就是那种收容所，她等于是从比较小她就无家可归，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个孩子他虽然是这么苦，可是他就认准了，他觉得他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然后他经过了种种努力啊，得到了公立学校对他的接纳，然后以非常顽强的意志和非常好的成绩，最后是考上了哈佛。
是，
对
对，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就是那个孩子的个体也很不同，毕竟他的家长对他没有做什么正面的教育啊，简直就是
不但没有做正面的教育，还提供了很多负面的教育
是这样的。嗯，
对，是这样。那当然这个跟他下的决定有关系哈，他当然有可能，你说他的基因特别好吗？那 maybe 你只能说隔代教养吧哈
不知道是从哪里遗传来的。而且这个电影是一个真事哦。
对，她是一个这位女士呢，基本上她的事迹还可以在那个维基百科也可以找得到啊。那后来她毕业以后去了一些 工作之后呢，他自己还创办了一家公司，就是专门做一些帮助年轻人，然后做一些申请啊，对于他的人生的未来的路，可能可以有一些创新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辅导。
这非常的有意义哈。那其实陈老师，像现在社会上对孩子们能够提供精神辅导的机构也是有的，对吧？
是，也是有的，只是呢，在华人的这个近代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有的时候比较担心吧，比较觉得说，是不是孩子去接受了这些辅导之后，会留下病历，留下这个记录，然后影响他以后未来的求职啊、工作啊等等啊呀。
好，这是大家的一个 concern。可是，如果家长真的发现你自己的孩子啊有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问题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啊？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还是再休息一下，同时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家长朋友、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提到的电影啊，《风雨哈佛路》，其实我自己都蛮愿意看的。因为我觉得特别的励志，那里面的女主角，对，她就是苦的，因为她没有住的地方嘛。我记得好像是她就坐着下了学，她就是下了，就是完成了学业，她就坐地铁往返来回4次，然后天就亮了，第一个来到学校继续学习。天哪，我就想，哎呀，没有什么苦比这个再苦的了吧，应该。
对，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哈，你看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他并没有怨恨他自己的父母，那
对，
他也有朋友，right？他以前的学校里面也是有一些家庭不太好的，的孩子，但是那样的孩子呢，他采取的方式就是他用抱怨、用怨恨他自己的家庭，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没救了。反正就两条路吧，一条不是这个继续流浪，就是去做一些不太怎么说呢？不太是正常家庭会去做的一些工作的事情哈，然后以求得温饱。那这个孩子上哈佛的这个女孩子，她基本上她的想法，她并没有把她的能量放在那种想法上面，她觉得她就是要不一样，她要用正当的方式。做不一样的事情。
好，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的听众李先生打上电话来了哈，我们听听看他想发表一些什么样的观点。你好，李先生。
你好，你好，唐玉好，这个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
哎，
大
你
家
好。
好，下班了哈，轻松一下。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刚害的孩子，实在是怎么讲？会听到，因为我们也有看过这样子的孩子，后来在压力下就搬离了湾区，跑到遥远的纽约去。可是没有想到，不到1年的时间，这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他的妈妈，这是单亲家庭哈，然后都变成了要去看心理治疗。因为我好一阵子没有看到他，碰到他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说他们去看心理治疗。那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个这种状况。好，那蛮多人是在这个读书的时候的压力，那我也听到一个朋友讲说，我们每个人来都是哭着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笑着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他的解释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苦要受，所以才会哭嘛，哈。那我不晓得这样子的解释有人听得懂吗？再来就是之前我请教过，陈老师有个朋友，这个爸爸，因为担心女儿要做脑部手术，后来好像脑部手术很快就安排做了，结果经过了大半年，好像这个孩子还在医院。那我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都不敢问，都不敢问。结果有一天就借着过年这个半年，然后扯开话题以后，他突然跟我讲说，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给你动车，东拉西扯，我还要到医院去，孩子还在医院。陈老师，我应该怎么样？要像你上次讲的嘛，那个哥哥跑到医院去，每天唱歌给妹妹听，最后把妹妹带回家。这故事陈老师讲过，
是，OK，对，我觉得。
那我也昨天在帮一个朋友讲，他说他有一个得癌症的朋友在医院，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愿意跟人家接触。他说他敲了好多次门，结果昨天终于那个 cancer 的朋友，回了他的那个 text message。我跟他讲，你要继续像那个小朋友一样唱歌，唱到他妹妹带回家，你一定要继续敲这个门。我也鼓励我这个朋友，让他那个得 cancer 的朋友能够从医院能够回家。那请陈老师这个 点评点评，谢谢谢谢。
对，谢谢谢谢，很难得哈，我觉得。人间能够有这种温暖的举动，这个真的是很珍贵的事情。这个也是，昨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叫我认清事实，这个世界呢是冷漠大于温情的。然后我就对他笑一笑，我说最起码我自己可以做一个有温情的人吧，就是不要去对人那么冷漠，这是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世界上就会多我一个嘛，不是吗？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外界的环境它如何变化哈，很多事情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那如果我们持续的去关心一个人，实际上那个能量是很强的，它的确可以点燃别人的这种内心的这种生命的渴望。但是就像刚刚李先生说的，持续很重要。我们前两天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也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得癌症。然后医生呢，就台大的医生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哈，也有很多的专家就是帮助他，然后最后终于处理掉了那个身体的情况，真的就是把他医治好了。可是竟然没有想到过没有多久他自杀了。
哇，太可惜了。
对，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大家都觉得说如果他多一点点哈。去想一想这些医生的努力，你看那个外科医生有的时候是半夜都不能睡觉的，他如果能够多想一点，多有一点感恩的心态出来，他可能不至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哈。那像刚才说，有人开刀了，咱还在医院里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家属或者是朋友起到的作用还是挺大的，怎么去鼓励？然后怎么去让有一句话哈，叫"久病无孝子"，也就是说，生病的时间长一点的人，他们非常担心一件事情，好像他觉得他自己是别人生活当中的累赘一样。
有这种可能，有的时候他是这样，他不愿意拖累别人，特别是
对，
年长者不愿意拖累子女。
对，然后这种心态如果适当的可以加以疏解哈。事实上，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彼此来成就彼此的，不管对方的这个生命形态是什么，可是如果是我们跟我们有缘分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透过不管是对他生活当中的照顾，或者是跟他之间共同的目标，一起去打拼人生的什么东西哈，在这个过程，其实他是跟我们缘分比较深的人。然后也可能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成就彼此生命当中的一些，优质的东西。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有曾经自杀过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最后还是被救回来了。那有人就去采访他说："怎么回事啊？就是当你这个被医生判定说你可能已经不是有生命现象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在那个时间点上，他们记得的事情就是，人类的生命其实事实上并没有结束，他只是离开了，用一个方式离开了这个分子所构成的这个空间，到达了另外一个空间。那你到达另外那个空间呢？你是要门票的哈、
真的哦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所产生的意念。所做的行为的那个心态，它是一种能量。那这种能量的累积呢，它是比分子这一层的力量还要大。那所以在你分子这个肉体要离开这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它是这个 构成的粒子比分子还要小的那个空间去的时候，它看的就是你这个载体，你分子底下这些原子啊、电子啊所携带的这些能量的总和是哪一种形态的能量，是哪一种数值的能量，它就会到另符合这个能量空间的这个空间体里面，就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这样。所以如果人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话，那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先看到的是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去做那些事情，而不会你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要把那个事情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想这个是不一样的心态的转变哈。那一旦我们把内心哈这个能量放在自己的反省上面，就更容易帮助我们去抵抗压力了。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你会去学习。就像那个哈佛那个女孩子一样，她看到了她的环境，但是她希望的是，她希望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她就开始去寻找答案，我怎么样，然后又非常正面的态度，她并没有抱怨哈，怎么样正面的能够走上这样的一条路。所以她在上千个人申请纽约时报对于贫困孩子的奖学金的这个申请当中，他可以脱颖而出，因为只有一个名额嘛。从头到尾他并没有去，就因为他没有那种抱怨，所以他也不可能表现出那种抱怨的东西，所以在这么多的申请的人当中，他才能够打动那些评审委员。
是因为人家让他阐述说你怎么样面对困难和挑战，他就说困难和挑战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刚才李先生他说的一句话我倒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李先生说，就是如果你生来就觉得你是来吃苦的，所以你面对苦的时候你就会坦然的去接受，是不是？
是在这个吃苦的过程当中，他事实上不会白吃苦的啦。老实说啊，我们拿这个人世间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叫做格物致知哈。他看到一个现象，他就去思考那个背后的道理。那这么长久以来，几千年文化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相生相克嘛，一体两面嘛。你今天吃的苦了，有另外一面等待你去发现，就是你可能会变得更聪明、更智慧更能够处理更多繁杂的事物，那种是一种成就感，也就是吃苦的相对面，你可能获得了成就感的这种幸福感，这不是一个坏事，而且这个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存在的真理，不是吗？只是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你的这个注意力老是放在那个很苦很苦，然后老是放在抱怨的话，那另外一面的窗户，它里面再有再美丽的钻石，再美丽的风景在那里，你还是看不见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陈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您带给大家的对这个事件的点评以及您的一些建议吧。我们也都衷心的希望所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大家无论面临什么都能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啊，然后能够克服困难，迎来属于你自己的那种成长。今天就非常的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李先生的参与，谢谢你们。
谢谢，再见。